大家好，这里是柳林风声，一个放肆阅读的节目，我是炫喜，
我是拉特里。哎呀，我觉得好开心，第一次在同一个时区录制节目
啊，真的太棒了。就是娜塔莉因为最近回国了，然后前段时间在旅行嘛，她去泰国待了很长时间，所以中途我们这个月就是更新的不是很勤快，主要是确实在休假的过程当中啊，今天终于可以在同一个时区里面开始录制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叫《教魂》，听这个名字的时候，你感觉像一本惊悚小说的名字，对吧？
对对，很像那种惊悚小说，就是或者是推理小说一类的。
对，就是没有想到它是一本非虚构的这样一本文学作品。
是，而且它还就是讲的是就是中国的那种妖术，对吧？就如何会有这种妖术大恐慌，以及就是这种怎么讲呢，中央集权制底下制度里面的抗衡，这样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它实际上好像还是一个一开始是一本学术专著，但后来就慢慢的出圈了。它就是很多人就把它和那个万历十五年拿来就是相提并论嘛，然后就说他们这两本书好像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必读课本，就是必读的两个文选嘛。结果后来这两本书其实都先后出圈，可能那个万历十五年呢大家会更熟悉一些，对吧？因为很多的那个读书节目之前都推荐过。教魂这本书好像是近几年开始就是出圈的，开始有人在说这本书完全是因为它的那个题目啊被误导了，好多人都以为它是惊悚小说或什么一类的，就是没有去看它，实际上它是写的非常好的。
是，就算是不是惊悚小说，是一个社会学专著，我一开始也会以为它是专门来分析教魂这种妖术的，实际上也不是。
教魂的这种妖术，它这种谣言被传播以后引起的社会恐慌，以及就是社会里面的三种人群，对吧？就是说一种是统治者皇帝，还有就是这种官僚，对吧？就是他们这个给皇帝办事的人，然后还有一层就是普通的百姓，他们面对这样的一种就是这样子的一种谣言，他们是如何反应的，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反应，就是他来分析这个造成的原因嘛，就是从社会学政治学还有经济学方面来对这几方面进行这个解剖，然后我觉得他的分析还是比较精准的。
然后他聚焦就是在乾隆年间嘛，1768年那一年发生的这样一个事件。最早的时候他就是从浙江的德清那个地方开始产生了关于教魂的这样一个事件，或者是说当时在当地可能就是产生了这样一个习俗，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报复你的仇家，是吧？
对，他这个一开始是在德清有一个这种造桥的一个工程，然后呢有一个石匠，他就通过这个竞标吧，他就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工程，然后他的竞争对手对此就非常不满，然后呢就开始就是造谣嘛，就说他们这个在修造桥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把一些人的生辰八字放在那个桥桩上，然后呢通过不停的这个敲打，就会就是对这个姓名，对吧，他的所属人造成这种灵魂上的伤害，然后最终呢就可以夺取人的性命嘛，就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传出去之后呢，就有人对这种说法就信以为真，然后呢还有人就是找到这个石匠，就是想让他帮忙，对吧？就是说你看我现在是这样子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家我这个非常讨厌谁，然后他对我怎么怎么的不好，然后现在呢我就想，对吧，问问你我要出多少钱你才能把他的这个名字放在那个桩上就打，对吧？然后这样子的谣传就是越来越猛烈，就引起了当地官府的这个重视，对吧？这个地方也体现出来就是说这种行政部门就他们对这些谣言的这种态度，对吧？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完全的当做一回事，因为他 就是觉得它是个谣传嘛，这个东西怎么能相信呢？越传越猛以后你又不能听之任之，对吧？就说你引起了一定的社会恐慌之后你还是要去调查，然后他们又开始去调查这个事儿，发现呢又是子虚乌有，然后就把这个实账就放掉了。但是这个谣传它就已经起了头，然后到后来呢又在别的省份就出现了另外一种谣言，就是说剪辫子，对吧？就有人用迷药迷倒其他人，然后呢把他的辫子剪掉，然后意思就是辫子呢是人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说你剪这个辫子的时候呢，人的部分魂魄就跟着这个辫子就走了，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掌握住别人的灵魂，然后呢你就可以这个差遣别人的灵魂去做事情。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就非常恐怖了。剪辫子这个事情它说起来好像也很容易啊，你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太注意就有人可以剪你的辫子。这个事情传开以后大家就开始这个极度的恐慌，对吧？就觉得哎呀，我该怎么保护我自己呢？就对，现在对我来说这个东西就很危险了呀，我有可能就是，对吧，就是哪一天在街上就碰到一个什么什么人，他就把我的辫子剪掉，那我就丢掉性命，或者就是我的魂魄就被人拿走了。
清朝的时候大家知道当时流行的那个法式，就是男士都是留着一个长长的辫子的，而且剃掉前额然后留一个长的发辫，其实当时是满清的一种传统的男士的发式。
对，
但是
因为
他为了要显示汉族人的这种归属和效忠，所以就所有的人都要留这种发式，对吧？
对，就是其实上就是说你必须要对我表示忠诚嘛。很多汉族他是不愿意的，从他们内心来讲他们是不愿意留这样的发饰的，所以说这个事情又变成了就是清朝统治者的一个心结，就是他们对剪发辫的这个事情他还不光说是一个妖术的谣传，他还联想到那是不是有人想反。
因为当时其实在乾隆的弘历年间，就是爱新觉罗他们统治已经到了132年了，就是常年的这种和平的年代，所以人口就是大量的增长，然后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其实国力是很强盛的。但是因为就是一个朝代时间长了吧，他总是就开始有这种焦虑，尤其是到乾隆的时候，他就会想说我们的这种满族人的统治是不是受到了威胁，他会很担心是不是有人想要反清复明。实际上可能这种反清复明的这种忧虑是一直都存在的。
是的是的，所以他就对这个剪辫子的这个事情，对吧，他就尤其的他有始终有那个忧虑在，但是他又不敢挑明，对吧？就是这个案子自始至终没有人挑明说这个剪辫子是跟反清复明有关系的，但他被抓的那么严，这个是起了一个就是怎么说极大的催化的作用，对吧？就是让乾隆让弘历心里面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一定要搞清楚的，他们的心头大患，对吧？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说其实上人口激增他也造成了一些底层人员的就是流动的增强，因为就是人口激增以后他的这个粮食啊什么都不够了，然后就会产生一些这个流动的人口，这样的话就是在江浙地带就出现了一些乞丐这种乞讨的人员，然后也出现了一些就是说和尚这样子的，就是说没有办法继续维生，然后呢去投靠到寺院啊，但他又没有正式的这种编制，所以说他是一些流动的这种人口。
对，他们当时叫乞僧，就是要靠化缘为生乞讨为生的这些流动的僧人流僧。
对，是的是的，然后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普通百姓，你身边突然出现这么多的流动人口的时候，其实你是会感到一种威胁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你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然后你觉得他们是一无所有的，对吧？所以就很容易，因为他们不会失去什么，但就是作为就是居民的话，他很害怕他会失去他的财富啊，失去他的这种安全的地位啊，或者失去他的魂魄，对吧？他对这种外来的这种不安全的因素他是非常提防的，然后这种就造成了对外的一种敌视。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有什么人他到了这个村庄以后，他是讲的这种外地口音，对吧？哪怕他什么都没有做，他也很有可能就会被官府就是就被人报案，然后让官府抓起来。就是他其中讲到一个例子，就是两个人沿街乞讨吧，大概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村庄，然后呢就有小孩子在外面玩，然后他们就是跟这个小孩子攀谈嘛，然后呢这个时候大人就出来了， 想就是表扬一下这个小孩几句话，对吧？然后呢就是让大人开心嘛，然后就会给他一点施舍什么的。所以他就在那问嘛，他说哎呀，这个小孩子其实非常天资聪颖啊，就是以后应该是要成才的。然后他就问一下，他说这个小孩叫什么名字。哇，这下这个家长就立马就很警觉了，就是你为什么要问我小孩的名字，你是不是要问他的，那如果我们不在，你是不是要问他的生辰八字，你是不是要偷他的魂魄什么的。然后就马上就把他这个举报了，然后就让官府把他抓起来，对吧？就是大家对这种谣传的这种恐惧，他达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他实际上已经是影响了正常的生活了都。
而且他里头还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这些流动的僧人，包括当时的很多道士，他们就统称叫术士嘛。通常他们从事的都是一些像协助祭祀啊，或者是说他用他的一些法术可以让你的内心获得宁静啊，帮你治愈啊什么的。所以老百姓会觉得这些僧人道士他是有法力的，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就增加了这种恐惧和焦虑。
然后可能也会有一些人，对吧，他本身就心怀不轨的，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利用百姓的恐惧，然后他就可以去招募一批人。这个是这个书里面其实后来也出现了，就是有一批人他就在社会上去招募这种闲散的人员，然后就告诉他们，你看我是有这个能力的，我是可以去叫魂的，然后我可以教你，就是我可以告诉你要怎么做，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偷人的魂魄，然后呢用这些人的魂魄来帮你办事，这样的话你不就是可以衣食无忧了吗？
就是这个所谓的叫魂的这种妖术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因为以前我们在很多的影视剧里面看到那种什么扎小人儿，然后什么扎纸人儿，对吧，把一个人的名字写在一个纸人上，然后就扎他呀，就烧他呀什么的，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会生病甚至会丧命什么的。以前我们经常在影视剧里面看到这样的情节嘛。
这种谣传它能够广泛的传播，它肯定是有这种很广泛的这个信任的基础嘛。比如说我记得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其实都会有那种就是谁家的人病得很厉害，哦，小孩病得很厉害，然后就会有这种长辈就会拿着他的衣服啊或什么就去叫，对吧，然后就是说要就是使谁他的魂丢了要把他的魂叫回来找回来什么的。我跟你讲我的小的时候我都就是我的奶奶他们都用这样的办法就是救我一次，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就突然有一次就晕倒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妈好像在民办小学教书嘛，所以说我们家都住在农村和我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然后有一天我妈妈早上上班的时候我就站在那个院子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就晕倒了，感觉就是完全失去意识就叫不醒。我奶奶就开始就是把我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然后就放到那个柴火洞里面去这个就熏，然后呢就拿那个小木桩打打打打打，然后我也不醒，然后呢又拿衣服又上房梁上去喊什么什么的，你喊我的名字啊什么什么都没有用你知道吧，然后又赶紧又送到医院去。好像在送到医院的途中不知道谁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说拿那个缝衣针啊就是戳我的指头，就是戳那个支架的那个中间嘛，然后那个不是巨疼嘛，然后我就醒了就哇哭了一声就醒了。送到医院去也没看出个究竟，就什么也没看出来，那个时候医疗条件能看个什么呢，反正据我妈回忆大概是开了5分钱的药吧，然后就回来了。我很小的时候都还有这种事情，然后我觉得现在可能在农村都还有这样子的一种，对吧？哎，我也不知道它是一种心理暗示起的作用还是什么样的啊。
在农村啊到现在还有这样一种习俗，比如说这个小孩他半夜不睡觉他哭闹得很厉害，就是我们就会说啊可能这个孩子受到了什么惊吓，就是说他的魂魄受到了什么惊吓，所以就会搞一点点迷信的活动。然后这个孩子就安抚下来了。所以在农村的时候很多医生他也不反对这种行为，因为从医生的角度上来说这种小的迷信活动他可能是对人心的一种很重要的安抚，类似于做了一次心理治疗。
是是是，
对于农村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他们现在在看这个迷信就是这个活动的时候哈，他们现在再来看的话他就发现其实很多迷信他是有科学依据的，只是说那个时候的人他不知道这个科学依据是什么，他不知道这个背后的背景是什么，所以他只能是归结到一种迷信或一种习俗。但是 现在科学发展就到这个程度，你在回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它其实里面是有科学道理的。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旅行还不是很常见，对吧？就是长途的旅行是很少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小孩子在进行这种长途旅行的时候，他会生病，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叫他水土不服。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水土不服是因为你出生的这个环境可能没有，就是没有接触到一些这个微生物一些细菌，然后你到了另一个环境，它有其他的它独有的这些微生物和细菌，那你头一次这个接触的时候，你的身体是会产生这个反应的嘛，你的免疫系统会有反应，所以就造成你生病，对吧？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种习俗，就是说你带小孩出门的时候，你带一小瓶或者带一小包你本地的那个土，出现这种水土不服的时候，你就搞一点点土，然后就是化成一杯水吧，就冲进去，然后就让小孩子喝掉，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治疗这种水土不服的。我最近了，因为 Nick 在研究这个肠胃，对，因为他的肠胃不好，他就一直在研究这种各种肠胃的这种新的这些文献什么的。然后昨天他就跟我说，他看到一篇文献啊，就在讲现在有一个美国特别出名的这种消化科的一个专家，他就提出了一种新的疗法，就是从这种很深层的土里面提取这些微生物，然后呢把它做成这种维生素补剂，然后呢你吃下去以后呢，就它相当于重新的再一次的这个调理你的肠胃嘛，就把这种很原始的这种微生物啊什么东西放到你的那个胃肠里面，益生菌，然后这样子就会促进你肠道的一种重新的重建嘛。现在在美国也是很火的。我原来完全对这种什么水土不服，我就觉得当然它有科学依据，但我就觉得你搞一包土放进去化一化这个事情，我就觉得不能接受，多脏啊，对吧？然后你怎么可以这样搞？然后现在人家说是有科学依据的，我们都觉得是一种迷信啊，或者是一种就是陋习，到了现在好像就是现在的科学又证明它其实上是有道理的，只是当时的人他不知道怎么解释，他就是这种实践，但它没有上升到理论的这个高度，但这个实践是可行的，所以它就一直这样子流传下来了。
对，回到这本书啊，然后这个作者他叫孔飞利，他自己本身呢是在伦敦出生，后来考上了哈佛大学，他是美国非常著名的汉学家，应该说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享誉盛名的这样一个汉学家。所以他这本书就是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详实的历史资料啊，他写的特别细。我记得他有几个点看得我还是很震惊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说弘历年间的时候，当时中国其实是一个大国，然后经济人口都是很鼎盛时期嘛。他当时讲到比如说两江总督，他们当时一个江苏省的人口就是整个英国人口的三倍，所以那个时代的中国其实是发展的很旺盛的，对吧？所以他这个书里面他叫盛世妖术，因为当时的中国是处于一个盛世时期，
他们正处在盛世，所以说他的那种焦虑才能够驱动下面的群臣，对吧？这样的去抚慰他的这个焦虑的心，然后要去查办，要跨省追捕，要搞这些所有的事情。因为他书中也提到这样子的妖术的这种恐慌后来又也发生过几次，但是朝廷就再也没有这样的心力，或者是朝廷已经这个精力吧，就发现好像你这么搞也没有用，所以说到后来的话，这两次的就是后来慈禧掌政的时候有一次，对吧？然后还有一次好像是嘉庆年间也有这样子的一次这个妖术的这个恐慌，但都没有在这样大规模的进行这种调查和追捕了。很微妙的，就是对统治者来讲的话，他怎么样去权衡，一开始的时候你也不能说反应太过度，但是如果说你完全放任不管以后，他又会变成一种你意想不到的局面。所以说这本书他其实中间也在探讨，对吧？探讨这个事情。而且他说这个妖术大恐慌还有一方面就是那个时候弘历他是对江南的这种腐败有这样子的一种焦虑，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是社会发展到那样的一个繁荣的高度，那江南这一块它实际上是富可敌国的，你在那里的官吏你又离开朝廷那么远，你怎么去管束他们，就是如何的能够管制他们，也成了这个弘历的一块心病。然后所有的这些官他们又会团结在一起去抗衡弘历的这种管束，所以说当时他也说到，他提到这个 教魂案为什么如此重要，在这段历史里面也是说弘历想通过这个机会对这个整个官僚系统进行一个整肃，他就想要把这种不听话的或者是这种不办事的官员给整肃掉，然后呢剩下的这些所有的官员他们又团结在一起，他们又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抗衡弘历的这种管束，就是两方是如何在这个地方进行这种权力的这种斡旋斗争，还有这些他就写得很精彩。
就这里头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当时他是叫两江总督，还不像现在比如说江苏省是江苏省，浙江省是浙江省，对吧？他当时的这个两江总督他是统管整个江南地区，就是江苏、安徽、江西这一带，包括浙江这些地区，整个江南地区他是一个总督。那你想想在这个富可敌国的江南地区是一个管理者的时候，他的权势确实是巨大的。然后他又分析到另外一个历史背景，就是从中世纪开始，就是官僚的这种监督机制其实是形同于无，就是其实就是很虚的，这个监督机制就是类似于自己监督自己，那你说你监督啥呢？
对，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弘历他也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对吧？他就想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监督的机制给弄起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是说你可以密奏密报，
所以他安排了好多的眼线，就是在各个官僚阶层，就是通过这种密报来试图管控他们。但是你说你通过这种机制，就是相当于是这种间谍组织，很难真正管理一个国家的，
不会说给到他一个安全感，说密报谁知道保不保密呢，对吧？就是说我还是明哲保身，我自己搞好自己。然后又会出现那种就自我考核吧，就相当于现在的这种自成，然后就是每几年你就自成一次，对吧？然后呢我就看别的官吏对你的这个评价，两相对比，对吧？我就知道你有没有说实话什么的。可是弘历又发现到后来他们在这些官吏在自成之前都会开个小会，对吧？大家来这个总结一下我今年要怎么写，我你要怎么写，我大家都妥当，对不对？就这些官吏他们又开始这个结成一个同盟，就是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保住自己的这个官位。弘历才会说一定要把他搞到底，一定要查到底，他就是想把这些不听话的或者是不做事的这些官僚搞掉啊，然后也起到一个杀鸡儆猴的这样一个效果，对不对？就说你不老实，你要瞒报，你要怎么样的，就是说他们是很忌惮这个信息的不通畅的，就是说你有没有如实汇报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没有其他的渠道啊，他没有更多的有效的那个渠道能够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说对统治者来讲的话，他们内心巨大的恐惧就是被蒙在鼓里。
实际上所谓的教魂妖术它是一个谣传，包括这个简便党什么的都是慢慢的被利用，然后逐渐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这样一个恐慌的这样一个清剿运动。
是的，就他这本书他就是在讲怎么样由一个小小的谣传逐渐的扩大，然后呢又上达圣听，对吧？就被弘历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呢又抓住他，想以他为一个契机来整肃整个国家的官僚系统，由此引发所有的这些官员们他们，对吧，就又组成了统一的阵营，我应该怎么弄怎么弄怎么弄，对吧？就才能保住自己的官威啊，要不然的话这个浓颜一怒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对吧？所以说就是这种各种的抗衡。然后他书中也提到了他们这个官员采取的很多做法，对吧？就是一开始是这个息事宁人，对吧？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个事情压下来，不要上达圣听嘛，又被这种密报，对吧，就暴露了。然后这个事情暴露了以后又该怎么自保。
你看对于弘历来说可怕的点就在这儿，本身这个江南地区富可敌国，管理者他的权位那么高，然后偏偏这个教魂的妖术又是起源于这个江南地区，所有的点好像都打在那一刻就击中了他内心的那个忧虑。
所以说他必须要把这个事情查到底。然后到后来呢，就是因为所有这些涉案的这些犯人什么的全部都要押送到刑部，对吧？就他们这个就是主理大臣来亲自审问，就是级别已经搞得非常的高了，但到最后还是就是基本上还是有几个老臣敢于说实话，对吧？就是说这个事情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谣传啊，它并不是真的。 可能这时候红利他出于自己的考虑，对吧？一个是要保住自己的面子，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觉得通过这个事情再来整肃官僚系统，他也达不到他的那个效果了。
那一年就搞了好长一段时间，搞到最后，这个清剿运动就像一场游戏一样的，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各个地方他们抓了很多的替罪羊，然后送到京城，各种屈打成招也好，审到最后就很多人在审的过程当中就死掉啦，抓不到所谓的元凶的，就是根本就没有嘛，
因为没有这个元凶啊。所以说到最后弘历也就是哎算了吧，反正就是处理一小批，对吧？就是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然后大部分还是都保住了自己的官位吧。很有意思的，你去分析之后啊，就是他能够看到很多中国几千年来的那个制度里面的一些精髓，是吧？就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看到。
对的，就是我们办事的那种方法似乎已经刻在了我们的基因里面，一直到今天
都还是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对吧？嗯，
历史从来未曾改变，就是这种感觉。
因为这次就是我举荐回国啊，要到泰国去转机嘛，我突然发现就是泰国那个嘎腰子的那个事情突然一下就很火爆，然后呢我说呀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传言，我就也没有看了一下，我就觉得它应该会很快过去，就像其他所有的热点一样。没有想到的是它越来越多的这种越来越广的传播，一直到几个月以后还有人在不停的讲这个事情。因为我去了泰国不是发了几个朋友圈嘛，其实我自己没把嘎腰子的这个事情当做一回事儿，因为我当时查就是到泰国我也是想看看他入境的时候啊是个什么情况，对吧？因为我们落地签嘛，就是这个还是要看一下怎么弄比较好，就会有好多朋友在下面留言啊，就说呀你怎么跑到泰国去了这么危险什么什么的，然后呢还有的朋友就说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各种什么。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嘎腰子的这个谣言啊，它已经完全就是扩展到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方面好像就每个人对它都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这样一种观念啊。甚至我回到上海，就是有一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坐在我隔壁旁边的那一桌，我就听到那对情侣在讲这个就是什么泰国嘎腰子的事儿，泰国可不敢去什么什么什么的。你想想多大的几率你坐旁边的人会讲这种话。还有就是我朋友的儿子才上小学，他也会跟你说什么泰国很危险啊，东南亚非常危险啊，不能去啊，要被嘎腰子啊，要被卖到缅北去啊，就是这种各种的这种传言。我才突然一下感觉到哇，这个传言它的影响就是之广，上到我父母他们那一辈，下到我侄儿他们这种小学生，对吧？还有我周围的各行各业的朋友都对这个事情的态度就是那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对吧？就是说宁愿不去。我也看到好多人就讲因为这个事情什么把泰国的机票也退了，酒店也退了，就觉得很危险。所以我就想突然就想到了这本书，在清朝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是你消息没那么通畅，对吧？就说你没有办法去证伪就有些谣言，然后还有就是人可能就是文化水平啊各方面的水平都不够高，你才有这种传谣的基础。那为什么到了我们今天像嘎腰子这种事情还能够造成如此巨大广泛的这种影响，然后到后来就是泰国的这个旅游部还是什么的都不得不官方出来解释辟谣什么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就突然让我又想到了这本书，对吧？所以那天我就说我想跟你聊聊这本书，然后也想聊聊这次去泰国的一些感受。我自己在泰国待了两个星期，然后呢一个星期是在清迈，一个星期是在普吉岛。我自己的经历我是觉得挺安全的，没有就是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慌。尤其是在清迈吧，它的那个物价什么都很低，其实还是挺放松的玩起来。然后我想说的是肯定泰国跟疫情前还是有区别嘛，因为毕竟就是因为疫情三年很多东西都停摆了，重新开放的话它会有一些人员上的就是缺失不够，就比如说它的旅游业就是宾馆啊什么的，它有很多人之前都是辞去了吧，就是被辞退了嘛，然后你突然这样打开的话你短期之内就要招聘很多人，这样的话第一你不一定能招聘上来，第二就是你招聘上来之后呢他的培训是很有限的，就是有些人他的可能服务态度不够好啊， 或者是他对这个宾馆的设施啊什么其他的他自己都不够了解，那他当然就是为你提供服务的时候就没有像以前那样子的完备，这个是肯定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因为毕竟就三年过得很难啊，也很难免有些人他就想赶紧要捞一把，对吧，就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也会有宰客的可能会比以前多。还有就是现在全球都在通胀，所以说有些东西你去了以后你是会觉得哇，三年以前的物价是那样，然后现在物价是这样，你肯定又觉得哎被宰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心态还是要稍微的就是放平一些，因为好多东西在国内也涨了呀，对不对？是说泰国也有泰国的难处，泰国也有泰国的这种环境的影响，对吧？它又不是说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随便这个地球怎么弄泰国都还是那个样子，它肯定不是的呀。你肯定你旅游的时候肯定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这个是肯定的。那我觉得也绝对是不会像网上说的那样，我去泰国玩一趟腰子被嘎了都不知道，还要回来以后发现腰子不见了，我都不知道这种传言怎么能够有人相信呢。因为这个嘎腰子这个事情它还是很有技术含量的，它不是说逮个人就能嘎，你嘎下来的腰子你要怎么的储存，对吧？它不是说你随便找一个小巷子找一个小酒吧就能把你的腰子嘎了的，它必须是要很无菌的那种手术的环境它才能够去嘎，对吧？嘎下来以后你还匹不匹配还是回事，然后你还要怎么的就是处理你才能够保证它能用，这些东西哪里是随随便便一个人就可以去嘎你的呢？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了去听一个谣言，不去深究它，因为可能这也很刺激吧。
对对对，是的。对，我就说我后来又想了想嘎腰子的这个事情，它真的也不是说一个新鲜的事了，我觉得每一次都会引起一定的这种点击量和传播，对吧？就是像最开始 iPhone 出现的时候 iPhone 就非常的贵，然后就有这种传言嘎腰子的传言，就说你自己去嘎个腰子去买 iPhone， 然后还有说就是有人没有钱他又想要 iPhone， 然后他就找个人把人家的腰子嘎了，然后呢拿去换钱买 iPhone， 对吧？就说嘎腰子这个事情它的谣言还是有很多版本的，每一次都根据这个外部环境的更新然后更迭到一个版本，对吧？泰国的这个版本又是一个嘎腰子的 0.0 的一个新版本，在疫情三年之中我们很多人都会有那种不安全感，对吧？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了，你好像就是对信息是非常渴求的，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事情没做好你就导致你这个事情办不成。我们都还会有那种忧虑，就是我们去哪儿办个什么事情之前我们要反复的核对，就是说我一定要带什么证件，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的核酸要怎么做，就是我才能够顺利的把这个事情做完，要不然的话我可能就卡在哪里我就搞不动了。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担心，然后这样子你突然能够去旅游的时候你对外部的世界你是充满了一种不安全感的，然后有些人他就会利用你的这种对信息的渴求和你的这种不安全感，对吧？然后他就来寻求他的点击量和他的流量，所以这种很耸动的东西就能够拿到这个流量和点击，对吧？
对，我觉得耸动一定是一个流量的密码。
我能够理解的是他的这种耸动和他的这种就是快速的传播，但我不能理解的是他居然造成了如此广泛的影响。
可能相信这个东西的人本身他也没有要去泰国旅游的计划，这样一传播让你们这些原本可以去的或者是原本期望比如说五一假期或者是暑假要出国旅行的人，哎，让你们原来的行程走不掉了。就是书里面当这个教魂的这个妖术的谣言传播开来之后，其实对于普通的民间的老百姓很多人他就利用这个东西去限制别人控制别人或者是去要挟别人。
他这个书里面的那一段就我分享给你的那一段我就觉得天哪，简直讲得太精辟了，对吧？就是说为什么会有人来传这些谣言，这种就是在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教魂的罪名来恶意重伤他人，成了普通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利。对于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者贪婪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种权利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他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他提供了奖赏，对嫉妒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我简直觉得哇，写的简直太好了。
对，因为作者对关于这种谣言，所谓的教魂妖术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如此巨大的恐慌，他就做了很深度的这种分析嘛，就是从社会政治包括历史的各个维度去分析。他就讲，在一个已经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人民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者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了怀疑。这句话好熟悉啊。因为整个社会在这种人口增长然后资源比例不均衡的这种环境下，其实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根本就不再指望可以在一个制度当中得到公平的补偿。那这个时候他说妖术就会成为一个权力的幻觉，对每个人都是一种潜在的权力的补偿嘛。即便这个教魂的事可能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们仍然普遍的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适当的技巧就是可以窃取别人的灵魂，从而召唤出阴间的力量，这是一种既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觉。就像我们刚才讲到，哎，嘎腰子这个谣言本身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它就很刺激啊，就很多谣言之所以能够散布就是因为这个谣言里面就是有一种刺激的幻觉，对吧？
对，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讲它是可以就是提供到一种力量的，对不对？就像他所说的，他说对某些想得到好处的人他提供了奖赏，就比如说我，当然我的这个想法有点暗黑啊，比如说有一些搞国内旅行的人，他不想你到国外去游玩，他想把这一部分的人转化到国内来，那他会不会也比较恶意的去传播这些嘎腰子的谣言呢？这样你就不敢出去了呀，你就只能留在国内了呀，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分到多的旅游资源，对不对？所以对这样想得到好处的人他提供了奖赏，对于嫉妒的人他是一种补偿，那对于我来说我没有钱或者我没有时间我去不了其他的地方，我也不想要你们去，那我也可以就是传播这种，虽然我不信但是我还是可以传播啊，这样的话 你也不想去了，对不对？那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补偿，那对于虐待狂来说他就是一种恶趣味啊，就是要网上到处传，我就是让你觉得呀很吓人很可怕很什么，我就从这上面我就能够得到一种心理的满足。
那作者他在后面又很深度的讲到了一个点，我觉得他的这个指出真的非常非常的深刻，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帝制后期的中国，因为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集权的社会嘛，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对普通的臣民来说，仅仅是组成团体去追求特殊的社会利益就已经构成了这种政治上的风险，有的时候人们便会到旧的帝国制度之外去寻求这种权利，那么结果就是造反和革命。但对大多数人的人来说，权力通常只存在于这种幻觉之中。即便是在今天，让普通的民众享有权力仍然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就他说毫不奇怪，冤冤相报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
是的，我就觉得很多时候你会体会到那种就是你是别人怨气的一个出气筒。就是我跟你讲我在上海买水的那个经历，因为我才从国外回来，我也不太清楚要在什么地方扫码什么的，那其实我也就是没有按照他的想法，他要让我去扫那个就是玻璃框框里面的那个码，然后我就扫他柜台上贴的那个码，对吧？然后他就很不开心，他就说你为什么不扫这个码，你可以扫这个码的。然后我就解释，我说其实我不知道嘛。
是这样的，因为你出国之前，我们那个时候扫码付款通常是商家提供给你一个二维码让你扫码支付，但是你出国的这些年之间已经发展了，现在是不需要你主动去扫，然后他自己那个地方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设备，只要你把你的付款码放上去他会自动来扫你。可是这个发展期间你并不在国内，再加上他原来的那个二维码呢他还贴在那个地方，他又没有收起来。
对，所以说我就很习惯的就去扫他那个二维码嘛。其实我已经反应过来可能是我自己没有扫对，但是我一看我也扫了，然后也可以付款，对吧？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嘛，我说这个一样可以付的，我就把这个钱付掉了。 然后副大伟我还没有走，然后他就站在那就说一句烦死了。我就心想天哪，就是我干了什么让你烦死呢，对不对？然后后来我想，我说我也不会愿为了这两块钱一瓶的水去跟你吵这个架，去破坏我的心情嘛。然后我就走掉了。我在想肯定也不是因为我让他烦死，肯定是他的生活里面还有其他让他很烦死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他就在我这个点上，他又觉得这个人对他来说是没有攻击力的，他就可以出气，对吧？我就是那个冤冤相报的人，对吧？他不知道在哪里受了气，然后又把这个气放到我身上，这种事情肯定大家都碰到过的。
对，因为教魂一开始诞生的初衷就是利用这个方式去报复那些他在实际生活当中没有能力去报复的人，所以就试图通过所谓的教魂然后暗自去攻击对方，人们也相信通过这种方法，哎，就可以报复到别人，就是这真的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呀。
他这种权力的幻觉，他又常常会变成一种真实的一种威胁。书本里面也讲到，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他为什么有些人他可以利用这个呢？就是一些衙役，他在这个追捕的过程中，他就会利用教魂的这个事情去威胁那些被诬告的人。他就说我知道你是被诬告的，但是不要紧，如果你不给我好处不给我钱的话，那我就栽赃你，那你就跑不掉了，你就要坐牢的，为了免除你的牢狱之灾你是要给我钱的。然后这个事情之所以后面闹得那么大，也被查出来了，就是说有虚打成招的，然后有这种就是栽赃陷害的，对吧？为了交差嘛，那我天天这样跑这样累，本来就没有元凶，你非要让我抓个元凶，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是去找替罪羊嘛。到了最后它就变成了一种非常真实的一种威胁了，它也不仅仅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它最后变成了你可以到手的一种权力。对于这些衙役来说，这就是一种权力啊，你不花钱收买我，我就诬告你，我就让你坐牢，那这肯定就是一种权力。然后对于百姓来说，对不对？你对我不好，你来侵害我，或是你让我不顺眼了，我就可以诬告你啊，我就说我看见你要搞这个教魂的妖术了，那你怎么办？你百口莫辩。
对的，作者就说社会上到处出现这种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教魂案一开始就带有这种令人不快的特征。他说这是一场戏中戏，因为每一出都用民间的恐惧来做文章，除了丑恶的勒索还有无耻的贪婪。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就是虽然是发生在清朝，但是你可以就是从中看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这些现象也是随处可见的，
就是我们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但实际上历史在一朝一朝当中它是反反复复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这种因为一个谣言而演变成一种全国性的这种疯狂的行为，就是从来没有杜绝过呀。
然后他自己总结的这段我觉得还总结的挺好的，然后他就说教魂案发生在1768年，即清乾隆33年。这种妖术突然在中国爆发，从大清帝国最附属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然后普通的这些老百姓呢，他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是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即死亡。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大清帝国都因应付这股妖术之风而动员起来，小老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办法，各级官员穷于追击流窜各地频繁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高位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教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行动，折腾到年底，在付出许多无辜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之后，案情终于大白。所谓的教魂恐惧其实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恶作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没有一件妖术案子能够坐实，只有自扰扰人，造谣诬陷，虚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命收兵，停止清剿。所以说这个孔飞利他是将这个1768年的这个妖术恐惧，他重构为三个不同的版本的故事， 分别叙述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和角色对于教魂妖术的理解和反应，然后这三个故事呢又在这个书中彼此的这个缠绕纠错在一起，然后又各自有各自的线索，然后他就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更广阔的这个角度去讨论了这个事件的种种的这种历史意涵。有人的评价里面就写到，就是孔飞利他在教魂里面对江南的描述，就是尤其是他关于乾隆以及清朝统治者对江南的那种既欣赏又戒备又来自敌视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的描写，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因为对一个皇帝来说，江南它不单是一个附属的地方，它也是汉文化集中的地方。那对于一个满族的统治者来讲，他这个他对于江南是非常欣赏的，对吧？就说他不单欣赏江南的文化，他也欣赏江南的那种景致，他甚至把江南的景致搬到他的行宫，对吧？就搬到他自己北京的那个地方，然后承德，甚至承德那种塞外的地方，他也复制了江南的这种风景。就是他对江南的那种富庶、那种秀丽、那种韵味，他是极其欣赏的。但是他又戒备，因为那个地方太富庶了，富可敌国，对吧？就说那个地方的官员，他究竟是那个地方的人民，他究竟是对我是一个什么心态？因为他始终是不同文化的融入，他对汉文化既欣赏，但他又不能够过于表现那种欣赏。因为如果你过于表现你对汉文化的欣赏的话，你会不会让汉人觉得，那你满族文化就是没有我汉文化博大精深呢？那你凭什么要统治我呢？你就失去了那种统治的正当性。
对呀，虽然说那个时候爱新觉罗已经统治了中国100多年了，然后很多的这种满族官员他们都已经完全汉化，汉族的官吏们他也完全认同了接受了这个满族的统治，可是弘历心中还是对此耿耿于怀啊。
是啊，就是你看以前的影视作品什么都是什么乾隆几下江南啊，什么乱七八糟，什么戏说乾隆，都是以这些为蓝本，对吧？但是你看的时候，你单纯的理解就是，哎，他对江南这个地方很喜欢。
可是过去的影视剧当中，往往只是塑造一个爱美女的乾隆，就好像他的生活常常都是讲述他的这种男女之情，很少去涉猎到关于他的政治思想什么的。所以我现在都怀疑他几度下江南，
肯定不是我们说的像去春游啊，对吧？因为他统治的时代就正好是盛世嘛，你好像觉得他就是个无忧无虑的，对吧？好像什么事情都能就是做得很好的人。但是你仔细剖析他，其实他心里面也有他非常深的那种恐惧和焦虑在。嗯，我估计应该是这样啊，因为他本身很睿智的原因，他就可以看到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他就不仅仅停留在表象。嗯，所以说对于赵恒万他也非常非常的重视的原因，第一就是肯定是这个忧虑到颠覆他的位置，第二就是说他还是对整个这个官僚集团的这些不放心，这种制度这种弊病存在已久，他没有办法去整肃，这个他是也是很头疼的。嗯，我的体会我的理解就是这本书看完以后啊，你会觉得很佩服这个作者，就是他把这个事情写得非常详实有趣，然后他又给你抽丝剥茧的这样子的分析啊，就是你会觉得哇塞，水平太高了吧这个。
对，非常深刻，我真的是觉得他对里面的这个整个历史事件的剖析是超出一般人看待一个事件的这种认知的。也许你在看完这本书以后，你对任何一个事件，尤其是这种集体爆发性的事件，你可能就会有更多的维度去思考，不仅仅是站在你个人的这个层面，或者是你所处的这个阶层的角度。
对，就是你看完这本书以后，你就可以体会到就是这种汉学家他们是怎么样的来分析这种汉文化的，他给你了一个那种方法和角度，你就知道这个东西真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做得到的。然后哎，真的有很多启示在里面，就是怎么样的去做学问或怎么样的看问题。嗯，节目播出的时候正好是五一假期的时候啊，也希望就是大家出去这个旅游啊什么的，除了提前做好准备以外啊，到这种陌生的这个环境的话，最好不要去那种平常我们都觉得有点危险的地方。就是在我在泰国的体验，就是说 你要正正常常的去玩也没有什么危险的，都还挺好的。最多就是说你遇到有一些不良的商人，他可能想敲你一笔，那可能也是一点点财产上的损失。但是对于比如说什么比较偏远的地带，或者是酒吧，对吧，这种就是人容易喝多喝醉，就是平常都比较容易发生纠纷的地方，如果不是特别的喜欢这种夜生活的话，也不需要去专门的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体验了。还有就是一个小意见，就是大家如果要去泰国玩的话，那个突突车啊就最好少坐，因为我觉得突突车是最便宜的，但实际上我的这个所有的经验完了以后，突突车是最贵的，特别贵。因为我们在清迈的时候，我们住的是外城的，没有住到那个城中间去嘛，所以我们住在外城，你每一次出门的话你都需要打车，就不是很方便，但是它就会很安静。然后我们打车呢，就是我用的是 Bolt 的那个软件，然后它那个打车的话每次可能就是七八十泰铢左右，五六十的也有，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打过两次突突车，因为第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就总以为突突车最便宜嘛，每一次都是至少150到300之间，它会这么贵的。
哇，那它比你坐出租车可是要贵好多呢。
对对对，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说大家这个不知道的话，在这个地方就给大家提个醒，就是突突车是最贵最贵的。还有那种双条车，如果人很多的话双条车是划算的，如果人不多的话，其实你坐双条车也比你打车贵。就是建议大家最好下两个打车软件，打车就是对这种小团体，对吧，两三个人两个人来讲的话是最便宜最便宜的出行方式，千万不要去想着突突车便宜，突车是最贵的。
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结束了，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拜拜。